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日子，你带领我们到你的家中来，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亲爱的恩主，我们祈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和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全身心朝向你，愿意真心的把我们的感激颂赞都归给你，也在你在敬拜你当中，亲爱的恩主，你也开启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感谢恩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和迦南妇人。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过之后，读过之后，我们知道里面的情节并不是很复杂，至少看起来是。里面实际上只有两个人物，我们在对话当中，一个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就是外邦的女子。实际上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也有相似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称这个外邦的女子为迦南妇人，所以我们今天正道就沿用这个称呼，我们称这个女子也为迦南妇人。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从上下文来看，耶稣是离开了加利利往推罗去。推罗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是在加利利的西北部，是一个海港，靠近地中海，大概在今天的黎巴嫩。在当时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外邦城市。那么主到了推罗之后，进了一个人家，想躲起来不被人发现，但是还是被人发觉了。这个时候这个迦南的妇人来找耶稣，他想求耶稣来帮助他，因为他心里非常非常的苦。为什么？因为他心爱的小女儿被鬼附了，他求耶稣，你一定要来帮助我把鬼赶出去。在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妇人是西利尼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希腊人，属腓尼基族。这些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从语言上、文化上、种族上来讲，完全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故事后面告诉我们说，似乎我们的主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好像也蛮简单的，因为他是外邦人。而且主在这里还用了一个比喻，在一个人的家里，是常理吧，应该先让儿女们吃饱，怎么可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呢？儿女在这里指的是犹太人，狗指的就是外邦人，饼在这里有一个含义，似乎在说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从罪里、从黑暗里面得到自由。耶稣好像在告诉这个外邦女子说，神的救恩要先给犹太人，再从犹太人临到外邦人。似乎你这个迦南妇人还需要继续等待。这个时候出乎我们读的意外，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表现了极大的智慧，他根本没有反驳耶稣，相反他承认耶稣所说的，承认他自己就是一条狗， 并且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有了合理的推理，说狗即便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睡渣。因着这个回答，主就答应了这个迦南妇人的请求。当这个妇人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都离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读过。我们可以回想，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似乎也好像不是耶稣在赶鬼，因为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记载我们的主赶鬼的故事。似乎这个故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好像也不是迦南妇人她多么多么的悲惨，有，但印象不是最深。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这么冷酷，不仅拒绝了他，还用狗这个称呼来侮辱这个妇人。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在当时，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从风俗上来看，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自己是神的儿女。可是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也吃一些不洁净的食物。所以犹太人会把外邦人和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所以儿女和狗这个比喻并不是好像主自己想出来的，特别要用在这个妇人身上的。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就有这样的讲法，惯常的讲法，甚至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很有可能这句话在当时就是一个俗语，或者说是谚语，大家都知道的，常常讲述的，并不是好像那一天才针对这个迦南妇人他自己发明出来的。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当地的风俗，我们把自己放进去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虽然儿女和狗这个比喻是针对很多的现象讲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讲的，但是在当时主用这个比喻再对这个迦南妇人讲，他当时就是这个比喻的承受者，对他个人而言还是有羞辱的含义在里面。另外还有，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文，耶稣用狗这个字，这个狗似乎不是指的一些野狗，一些疯狗，一些赖皮狗，就是我们看到之后心里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不是那些狗，相反指的是小狗，甚至是家里养的宠物狗，似乎是被人所喜爱的狗。我有一个同学一直都没有小孩，他家里养了一只狗，从小养到大，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一次在一个同学聚会当中，在他家里，他就当众跟其他的同学们讲，当时我也在，我妻子也在，他说什么？他说我爱我的狗就像你们爱你们的孩子一样。当时讲完我没有反应，但是旁边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讲的完全不对，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以后 我这个同学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他非常非常的爱这个儿子，爱到一个地步，我举一个小例子，说儿子喜欢吃面条，就每天为儿子做面条，小孩啊，不到外面去买，外面的面条不新鲜，每天要自己做手擀面，心甘情愿的做，让这个孩子每天都吃到新鲜的面条。那只狗呢，完全放在第二位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似乎狗和自己生的孩子还是有差别的，即便是我最喜欢的狗。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的意思是在说，即使说主所指的狗是宠物狗的话，但是和儿女相比，还是有歧视的意味在里面，至少是有很大的差别在里面，我们不应该否认。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些话的字面上对那个迦南的妇人还是似乎有轻蔑的含义在里面。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们似乎要问，既然这句话在字面上有歧视的话，是不是在说在主的心里对外邦人，对这个迦南妇人也有歧视呢？让儿女们先吃饱，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因为救恩是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井旁的时候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没有错。但是主一点都没有排斥外邦人，你我都知道，在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要把救恩传到地极，所以有了今天的你我。保罗他了解主的福音，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他了解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另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还说，人只要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并不在乎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而今天这个迦南妇人正是希利尼人，所以外邦人包括这个迦南妇人在内都是耶稣要拯救的，没有丝毫的歧视。我们讲过，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七章，实际上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在格拉森又遇到一个外邦人，那个人更严重的是被鬼所附，被群鬼所附，耶稣依然拯救了那个人。救恩的大门对外邦人也已经打开了，主的心意也已经显明了，所以一定是爱，是拯救，绝不是歧视。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主的心意对外邦人，对这个迦南妇人是爱的话，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一般的人包括今天的你我都不可能接受的方式，用儿女和狗来做一个表达呢？这样能表达什么样的爱呢？我有一次和我国内的一个亲戚打电话，那个亲戚有一个小女儿，在幼稚园还没有上小学，今天应该已经上小学了。那个妈妈从各个方面就教导自己的孩子，一方面让小孩子要保护自己，你在幼稚园里面别人欺负你，你要如何如何；另外一方面告诉这个孩子，你一定要积极地进取，在智力上，在能力上，各个方面 都要超过别人，所以让那个孩子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家长规定你必须要学，是为了你好。这个小女孩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小女孩，具体讲是我妻子的妹妹的女孩，管我叫姨父。所以我回到国内到武汉去看她的时候，我就专门带她到公园里去玩，还带她去吃麦当劳。从她身上我才发现国内的麦当劳真的是好贵好贵啊！付钱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啊。所以在电话里面我就跟她的家长说，这么大的压力给这么小的孩子是不是过重了？我是很委婉的在讲，可是家长对我的回答非常的肯定，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竞争太激烈了，我告诉你一个口号，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在这个社会上从小就受这样的影响，我们长大之后发现似乎也是事实，这个世界确实是弱肉强食。一方面每个人都是骄傲的，要争地位、争名誉、争影响、争人的尊重，人为此而学习，为此而努力，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都尽量是强势的人，我说的是基本上每一个人。有人说我就不强势，我周围的人才是强势的人，他们总是欺负我，似乎是事实。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周围的环境都变了之后，我们周围的强势的人都走了之后，换成一批比我们更弱势的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强势的人？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远离神之后，每个人在内心的深处都会感到自己的有限还有软弱。在这样一个社会，人只好尽力地保护自己，为了自我保护，不得已会尊重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潜规则，又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渐渐的，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风俗也都习惯了，而且游刃有余了，甚至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争强好胜、自我保护，都导致我们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暴露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都会尽量去掩饰。挫折过后，我们会尽量显得满不在乎、看破红尘，但是我们的内心一点都没有看破，要不就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尽力地表现我们自己，我们有另外一方面的成就，得到别人的称赞，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但是我们的内心依然了解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对外是争竞，对内是自我保护，慢慢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外表都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非常非常的厚，有名誉、有地位、有尊重、有教育、有才干，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处事的哲学。总之，尊严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捍卫的。我们内心的软弱和破碎，我们不愿意向人敞开，甚至于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内心的软弱。时间久了，可能我们自己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人就离质朴和纯真越来越远。所以耶稣来了，对我们说，你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才可能 进天国。这个外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这个外壳就把人和人分开了，这个外壳也把人和神分开了，所以人和人很难心灵的交流，所以人和神也很难心灵的交流。神要给人恩典，但是外壳把恩典罩住了，隔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故事，这个迦南的妇人就是众人中的一个，他是希腊人，虽然犹太人轻视外邦人，包括希腊人，但是希腊人自己并不这么看待，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哲学是非常的发达的。实际上，这个迦南妇人也有他自己的外壳，而且不止一个，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也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圣经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他是众人中的一个，是你我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他也有外壳，这个迦南的妇人，他的内心一定也有自己的软弱和破碎，有些软弱他知道，他意识得到，有些他意识不到，但是今天有一个软弱和破碎他完全的意识得到，就是他心爱的女儿被鬼附了，这个痛苦折磨他到今天，所以他一定要来找耶稣。这个迦南妇人，他只听过这个犹太老师，知道他有能力可以赶鬼，他事先也一定知道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法。那么这个叫耶稣的犹太老师，他会推想一定也有自己的外壳，有可能会拒绝他，有可能会轻视他，所以他一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愿意用自己的恭敬打动这个犹太的拉比，而且他也下定决心，为了他的女儿，他今天甘当所有的羞耻和拒绝，他都认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每一个故事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在读其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税吏还有妓女，他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愿意把自己见不得人的经历完全的敞开，似乎他们有勇气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个耶稣他没有外壳，这个耶稣没有傲慢，没有轻视，没有丝毫的对他们的不接纳，相反完全是爱，完全是接纳和帮助。相反，当这些罪人他们来到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他们碰到的全是冰冷的外壳，是定罪，是骄傲，所以他们不愿意跟这些所谓的道德很高尚的人有丝毫的接触，他们也不敢把自己的内心敞开在他们的面前。人都是敏感的。今天这个迦南妇人，他带着自己的外壳来到这个犹太拉比的面前，他发现这个耶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个拉比和一般的拉比不一样，这个拉比有谦逊，有接纳，有爱。神，耶和华神用了最卑微的尘土造了人，在人骄傲之后，神就对人说，你本是尘土，将来你也还要归为尘土，这是神对人的提醒。之后这位神就自己降杯，他不仅从天上来到地下，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人， 尘土做成的人，而今天就在这个迦南妇人的面前。在一开始，虽然这个妇人是跪在地上，但是她的外壳是封闭的，她一定要保护自己，面对可能的冷漠。但是慢慢的，她感觉到面前的这个耶稣，他的谦卑和爱是极大的，所以慢慢的，这个迦南妇人他自己的外壳也被打开了，他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破碎，所以他可以开始用心和心与耶稣相交流。我们可以推测，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匍匐的时候，他的头一定是低下来的。但是现在，当他发现这个耶稣是个真正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的头一定抬起来，他有勇气眼睛看着耶稣的眼睛。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对他讲了这句话：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心灵的交流远远大过言语的交流。实际上，这个迦南的妇人，她早就从耶稣的眼和心里面读出了接纳和邀请。实际上，这句话是主对这个妇人进一步的邀请。我们讲过，这里用的狗在原文是家养的小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街上的赖皮狗的话，给他多少的吃的，他还是家里以外的。但是今天实际上用家里的狗在邀请他进到家里来。而且主在这里又暗示说，如果你要成为真正这个家里的一员的话，你需要真正的卑微下来，不仅要打开你的外壳，还要完全扔掉你的外壳，那些标榜你自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遮拦，你都要把它完全的扔掉，你会成为神所爱的真正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迦南妇人，她接受了耶稣的邀请，她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碎渣。他说，我是你家中的一员，我愿意降卑我自己，把我的外壳所有的遮掩全部的扔掉，来到家里，我也是你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读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切当中，都不仅仅是这个迦南妇人个人的智慧和信心，我们要看到这一切都是主的邀请和引导，都是因为耶稣，因为主定义要救他。好像是迦南妇人来找主，终于找到了，凑巧被拯救了。实际上在你我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多少次好像是我们巧合碰到了主，实际上我们心里都知道是主定义来找我们，他等我们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是耶稣先从加利利到了推罗，是主在家里等待迦南妇人，又是主在不断地引导他，引导他要把恩典给他，这种等待是更深的等待。所以我们看第29节，耶稣说，你回去吧，鬼已经走了。主的恩典早要倾注给他了，就当他愿意把自己的外壳都扔掉的时候，恩典自然就临到他的内心当中， 实际上光来了，黑暗自然就走了。所以主根本不需要再发什么命令让鬼走，因为恩典已经临到了。这个恩典不仅要赶走那个恶鬼，还要医治这个迦南妇人她所有的破碎和所有的软弱。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她来找耶稣，她求耶稣来医治她的女儿。但是主要医治她的女儿，更深的是主也要医治她自己，拯救这个妇人自己。主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他事先所求的。如果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一开始这个鬼是个真实的鬼，但是另外又表明一种外在的表征，表示这个迦南妇人他内在的破碎。当这个鬼离开之后，又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表示他的内在蒙受了神真正的祝福。这个迦南妇人，她是神家里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早就在等我们了，就像等那个迦南妇人一样。我们愿意多来到他的面前吗？把我们那个外壳一点一点的完全的扔掉吗？实际上主会引导我们，邀请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把外面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装饰，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尘袭，还有我们自我的遮拦，全部的拿掉，谦卑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常常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内心的外壳还有拦阻在我们的心里。打一个比方，有没有可能我们会发现，常常我们在人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会有遮掩。当我们在人面前有遮掩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在人神的面前也有遮掩，因为那个外壳是同一个外壳。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没有遮掩的时候，这个人才可能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坦荡的人，他才可能是一个完全认识神的人。我自己也在做这样的祷告，求主把我里面所有的外壳遮掩都拿掉，让我完全的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敞开的人，像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和迦南妇人实际上就是主和今天的你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的主，你来到我们当中，你和我们在一起，你不断地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不断地帮助我们，要让我们敞开在你面前。主，你没有那么多的定罪，你对我们是完全的引领，完全的爱，你要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亲爱的恩主，求你的圣灵再次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愿意在你面前一点一点的把那些拦阻都拿掉。亲爱的恩主，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承受你要给我们完完全全的恩典，完完全全的爱，让我们愿意做一个自由的人在你的面前。恩主，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愿你的祝福和恩典在我们这个教会，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当中，不论是台下的还是台上的。恩主，我们今天 愿意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你是我们的主。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起立，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接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召聚我们今天在这边能够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
接下来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今天有照片吗？哦，韩军，请问您在哪里？这是我的同事。好，没有介绍你旁边那位。
大家好，这是我的未婚妻董荣荣。
荣荣现在在Birmingham教会，他上个星期在那边受洗，所以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照片上拍到？没有了，在我对，我们先。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左手边没有。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林牧师、林思欣牧师和林师母来到我们当中。顺便提一下，今天下午3:30在教会的2022-2024教室还有最后一堂课，是关于现代教会中的敬拜、音响和圣诗。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不需要报名了，也是免费的。另外有几件这个韩军跟 荣荣，请待会儿散会的时候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你。那另外有几件事情在周报上，跟大家提一下。先提一件没有在周报上的，是这个我们每年在六月初的时候都有一个 Whirlwind 的这个叫做短宣的一个队伍。这个是由我们青少年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基本上是在Whirlwind 这个一个公寓的这个房子里头，他们要服务当地的一些墨西哥裔的一些家庭。那每年都有我们大概都有十几二十位的青少年参加。今年因为这个周报上登的比较晚，还没有登上来，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月底之前请大家如果家里有青少年七到十二年级的，对这个短宣有负担的话，请尽快报名。这个短宣的队伍是开始的时间是5月31号，一直到6月10号，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那另外在周报上第三点，就是今天下午1:15有团契的预查，请大家每一个团契派一位代表参加。另外还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从这个季度开始，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周报前面的这个本季的主题已经改了。上一季是建造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一季主题是建造属灵的家庭生活。那配合这个在周报第九项，我们六月份的建造属灵家庭生活的恩语就用这一个来做这一季的主题。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们对文字负担文字事工有负担的，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见证，都欢迎投稿。那截稿日期是5月3号。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